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都知道昨天是重阳节，在这个日子我们都要来强调尊老爱幼。我们教会呢也一样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要强调孝敬老人，也要更加的爱戴长辈，是不是？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所有老年的弟兄姊妹，祝福你们身体健康，主内平安。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去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说我们要去孝敬长老，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当然不是用常人的爱，是不是？我们应当是用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爱，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爱，去爱一个别人，这才是一个不一样的。而且耶稣基督也特别的强调他所吩咐我们的最后一条诫命，最重要一条诫命，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常常爱不来的，虽然口号喊得很响亮，但是我们能做到的甚少。比如说我们遇到了很多，我们青年团契就遇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一个姊妹，她这样的一个对她的这样的一个家里的长辈啊，虽然这个她说她自己不恨了，但是她其实耿耿于怀，她说她爱不来。还有另外一个姊妹，她的长辈，她的婆婆是拜偶像的，她甚至让她的婆婆呢，有一次她的婆婆生病了，她让她婆婆去这个去向神祷告。哎，后来祷告完了之后好像生病也好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呢？她的婆婆继续去拜偶像。这个时候她的心里面就恨了，在我们的面前差一点眼泪都流下来。她说她巴不得她婆婆不要好才可以呢，她巴不得她婆婆继续生病，是不是？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去爱别人呢？我们应当怎样从实际的基督的爱去能够爱出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矛盾的时候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个主题，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来学会这样的一个爱，就是神真正借着耶稣基督来吩咐我们的这一条诫命。以往我们分享这一类的经文，或许我们都是在强调老年人的榜样，我们在强调年轻人如何来爱戴长辈，比如说圣经里面的拿俄米路德怎么来孝敬拿俄米，对不对？我想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特别要以一个年轻人的角度来分享在圣经里面的这样一类的经文，来看我们怎么来对待长者，来爱戴长者。但是我今天要选取一个更加矛盾激烈，更加冲突的一对人物关系。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还能够爱得出来，那我想这绝对是适合我们去学习的榜样，是不是？而这一对人物是谁呢？就是圣经中的大卫和扫罗。大卫是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交好的，他们彼此相爱，而且大卫可能比约拿单年纪会更小一点，而且还会小了很多。所以扫罗作为大卫的长辈父辈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年龄不是那个关键，扫罗是不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也不是一个关键，最关键的问题是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代君王，但是呢他不听先知撒母耳所传给他的神的吩咐，他更不遵行神的诫命，以至于神的灵就离开扫罗，有恶魔来侵扰他。神更是拣选了大卫作为他合他心意的君王来做以色列的君王。甚至大卫有一次征战得胜，他就战胜了那个非利士人的巨人哥利亚，于是于民间的妇女就传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从此扫罗开始嫉妒大卫，挑他的毛病，常要做他的仇敌。虽然扫罗要做大卫的仇敌，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发现大卫从来没有记恨过扫罗，大卫甚至尊敬扫罗，甚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爱惜扫罗。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差别的时候，我们就要在想大卫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爱是不是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呢？盼望我们的今天就来花一点时间，花一点功夫，我们来学习大卫这个人他到底是怎么爱出来的，盼望我们也能够以这样一份爱来爱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孝敬长辈，甚至是我们的仇敌，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在神的面前再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求你在天上能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主啊，你不仅赐下你爱的诫命给我们，其实你更加把那个爱的宝贵的榜样显明给我们看。你不仅让大卫来爱着扫罗，你更加是把你自己的命舍了，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在你的面前丰丰盛盛的支取你的恩典，能够将你的生命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祝福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祝福今天被你用宝血所遮盖所拣选的这样的一群人。 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真的是得着你的真道，得你的教训，能来学习向你，也求你来祝福那凡在一切这样的一个像大卫中这样的一个在苦难中受逼迫一样境况的人，使他们在这个境况之中不仅没有能够来反过来做别人的仇敌，心里不清洁，反而来学习像大卫如何能把基督的爱能够爱出来。主要就求你能来带领我们今天的分享，你的灵丰丰盛盛的能来与我们的同在，来感动我们，能来使我们藉着你是圣经中的话语，能来看见你属灵中的这些榜样，能来得着，或许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和生命。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当我们说扫罗开始追杀大卫的时候，我们从头要开始讲了。大卫这个人啊，甚至从一开始还是扫罗呼召召进宫殿的。那这个当这个扫罗召进大卫召进宫殿之后，他就服侍在王的身边。那如可能大卫万万都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扫罗会成为他的仇敌，会要来追杀他。因为今天我们有圣经的，我们把这个圣经看得很清楚，扫罗为什么要追杀大卫？他嫉妒，他仇恨，他甚至被邪灵给这个恶魔给侵扰了。但是大卫不知道呀，大卫他好好的服侍在身边，突然扫罗这些逼迫就来到身边了，他整个人可能一下子都是懵的，是不是？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弟兄姊妹，扫罗一开始要追杀大卫，他还是隐藏的，他不跟别人说，他偷偷的想个计谋要害大卫，他把他派到那个非利士人的那个阵营里面，要借着敌人的手来害他。但是到了后来，扫罗的这个心就干脆明明就跟别人讲了，他对他的儿子对他的臣仆说他要害大卫，他派了许多的军兵去寻索大卫，他再一次的拿枪要刺透大卫。那么大卫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子妹，他就逃走了，他从扫罗的面前逃走，逃到他家里面。结果扫罗窥探他，他再一次听到了，大卫原来在家里面，所以他就冲到他家里面去追杀他。大卫就从他家里面逃跑，逃跑到哪里呢？逃到先知撒母耳那里。然后扫罗真的就被圣灵感动，但是这个感动不是什么好的意思，扫罗被圣灵受感啊，就赤身露体躺在地上说话。实际上圣灵在这个帮助大卫，为大卫逃跑赢取时间，对不对？所以大卫就只得从先知撒母耳那里再次的逃跑。他又逃到哪里呢？逃到了挪伯的祭司那里。但是他逃到那里却发现扫罗有一个探子也在那里，他就知道这个探子一定要报信的，所以他就只能再次的逃跑。他逃跑到哪里呢？以色列好像没有他待的地方了，他逃跑到外地去，逃跑到非利士人的境界。结果非利士人一进去，他被发现了，又被抓住，最后他只得装疯卖傻，他才能从那个非利士王面前逃出来。最后他实在没办法逃了，他逃到本族本地附加的那个犹大旷野那个洞里面去，他去待着。但是又发生一件事情，他本族本家的人虽然受过大卫的帮助，结果却出卖了大卫，去把大卫的消息报告给扫罗，扫罗又来追杀他。这种怎么样，你会发现我们这样稍微的概述一下大卫前期的经历，他一直在被追杀，在逃跑，甚至被出卖。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今天处在这样的一路被追杀的情况里面，你会想什么呢？你实实在在的你会想什么呢？我们今天会不会也经常处在类似于大卫这种困境里面？可能是因为我们家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是你突然生病了，是不是？可能是你家庭有什么矛盾，甚至可能现在你生活的道路方向非常的疑惑，非常的迷茫。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长期的，你拿这个情况完全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会忍受不住吗？你会抱怨吗？你会愤恨吗？你会发怒吗？如果是出于人的，你会恨人吗？如果你觉得是出于神的，你会抱怨什么？但是无论你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想一下，如果是大卫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会怎么样？你会发现大卫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不但没有去恨扫罗，反而去学习了一些更多的东西。我反过来我再问弟兄，如果是你在这个情况里面，你会不会至少这样说，在这个情况里面学习怎么去爱别人呢？你说算了吧，是不是？拉倒吧，还爱别人呢，我连爱自己我都爱不来，我这么痛苦，我怎么去爱别人呢？但是大卫学习的正是这一点，是不是？所以就更加证明我们今天来分享大卫的经文是十分有价值的。我们要学习大卫他在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到底是有个什么样的一个 变化，他到底在经历了什么。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大卫当他从家逃走的时候，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点，真实的爱是发生于对神真实无伪的信心啊。大卫这个时候所有的内心都记载在诗篇，神特别用诗篇把大卫的这样的内心记载下来，我想真的是让我们好好去查考圣经，在这个时候能够来看大卫的内心的变化如何。而大卫在逃跑的这段圣经也真的是完全的非常丰富的从头到尾记在圣经里面。所以接下来弟兄姊妹，你可以来看圣经，来我们来看，一同来查考一下。好，我们再回到最初的时候，大卫听到扫罗追杀他，他逃跑了，他从逃到家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他又听到扫罗来追杀他，他甚至要从家里面逃跑。这是在最初的时候，大卫刚刚知道扫罗要追杀他，你可以想象他是极其紧张的，你甚至可以听见他在逃跑的时候他那个呼吸的急促的声音，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想这件事情临到他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好好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呢？是不是他向神来祈求，他祷告，他希望神赶紧来救理他。这段时间的经文记载在诗篇第59篇，诗篇第59篇的开头啊，就写了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你就知道真的是写的这段时间的光景，是不是？大卫这个时候他怎么想的呢？他也做反思的，哎，我到底这个犯了什么错呢？是不是我没有把扫罗王伺候好呢？他反了反思完之后，他发现这个圣经上说第三节，耶和华呀，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他反想来反想去，他没有做错呀，是不是？我虽然无过，他们却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大卫这个时候怎么办？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错，他就反过来去定扫罗的罪，他只想扫罗的错？不是的，他没有去想太多，他这个时候他完全的倾心在神的面前，他向神祷告，求你鉴察我，帮助我，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兴起。他希望神这个时候来做工，来工作，来对他的这样的生命来做出改变。因为大卫实实在在是看到了他的那个危险。诗篇59篇他怎么去形容那些追杀他的人，他们晚上转回，第六节，他们叫嚎如狗啊，他们围城绕行，他们口吐恶言，他们嘴里有刀。你可以想象他们一边追杀大卫，他们还在一边去亵渎侮辱大卫。哦，大卫明明说他自己没有错，别人真的是这么以为的吗？肯定是因为他得罪扫罗嘛，这个人肯定早就有一些坏想法在里面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他看到了这些人正在追杀他，但是大卫他在神的面前做什么样的祷告呢？在这个极其这样的一个困难之中，他就向神祷告，在59篇他说，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离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弟兄姐妹，大卫这个祷告是不是很像我们当初最初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样的祷告？就是当你一开始碰到那个困难的时候，你会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使我脱离这个境况，是不是？大卫的所谓说这个把我安置在高处，他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困难临到他的时候，要把大卫安置在高处，让他脱离那个困难的境况。我们一开始祷告也是这样，希望赶紧脱离这个境况，不要受苦，是不是？弟兄姊妹，后来神有没有去应许大卫这个祷告呢？应许了，神立马就应许了他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在下满，他当大卫逃离他的家了之后，他就逃到了撒母耳那边去，是不是？撒母耳住在哪里呢？住在拉玛的拿约。在圣经原文里面，拉玛这个词啊，它就是有高台的意思，它就是有个高地的意思。所以神后来确实是不是在撒母耳那里救了大卫啊？神就让扫罗受感说话，赤身露体，这个时候扫罗就没有办法再追杀大卫了嘛，所以大卫就赶紧逃走。这是大卫第一次经历神真实的拯救，神真的是把他放在一个高台之上，让他给救出来了，是不是？所以大卫在圣经59篇后来怎么说？因为诗篇是回过来去追溯的，是不是？所以大卫有一些语气啊，就特别反映他现在的心。他说什么？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我要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大卫说你坐过我的高台，是不是？因为神拯救了他，所以他就对神呼求，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大卫第一次就好像我们今天祷告蒙应允了一样，非常的开心。但是这是最初的，你会发现神并没有完全的把他救离那个困境，扫罗依然在追杀着他，对不对？那么大卫这个后来的信心接下来怎么办呢？
他是不是遇到接下来的问题，他这个信心他该怎么去放呢？我们会发现大卫接下来逃到了挪伯的祭司那里。大卫呢，在圣经里面他应当不是第一次去到祭司那里去的，他这个人应当是一个常常在神的面前向神呼求祷告求问耶和华的人。这样一点呢，也可以在挪伯祭司最后自己的口中做见证。但是这一次大卫到了这样的一个祭司的面前，他发现不一样了。为什么？有一个以东人叫多益站在他那里在窥探大卫。这明明是扫罗放在那里的探子，扫罗为什么放在那里？扫罗肯定也很清楚，这也是侧面却证明了大卫是一个常常来到神面前的人。大卫很清楚这个人看到大卫了，他将来一定要去扫的那里报信，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卫这个时候他的心他是怎么想的呢？他记载了诗篇第52篇，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开到诗篇第52篇，一开头就说了，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在亚希米勒，就是祭司那里。这个时候大卫做了训诲诗，大卫是怎么形容像多益这一类的人呢？大卫这样说，你为何以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他形容这种人，他们的舌头是邪恶诡诈，他们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他们爱恶胜似爱善，他们说谎话，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大卫怎么去向神祈求对付这一类人呢？他说神要毁灭你。弟兄姊妹，大卫很清楚这一类的人在神的面前是不蒙喜悦的，是不是？所以像多益这种一天到晚在被别人背后打小报告的人呢，大卫认识的非常的清晰，他们是不对的。那么大卫这么认识多益，他怎么看待自己呢？大卫说，至于我，我要像神殿中的青橄榄。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神殿中的青橄榄，我要永永远远的依靠你的慈爱。为什么大卫会做这个祷告？因为他在拉玛的时候他经历到了，他那么困苦，神突然把他放在高处，他的祷告蒙应允了，他非常的平稳，非常的安心，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你的祷告蒙应允了，你会不会非常的开心？我们在查经小组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当我们真的是一群人啊，为了一件小事情去祷告的时候，那神真的是应允我们的祷告啊，真的好开心。虽然事情小，但是我们的信心非常的蒙坚立，对不对？但是我们再说，大卫这个时候他的考验过去了吗？他的困境过去了吗？没有，是不是？他的信心依然需要去做了考验。所以呢，当他从这个扫罗面前逃走的时候啊，他干脆就逃到了非利士人那里。他觉得他逃去外邦，扫罗就不杀他了。但是他却发现什么？当他逃到亚吉王那里的时候，他不但非利士人立马认出了大卫，还抓住大卫带去了亚吉王那里，要去定罪他，要去杀害他。这一段时候，大卫的内心就写在了诗篇第56篇。看诗篇第56篇一开始的小字就告诉你，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个时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京师。弟兄姊妹，你猜大卫这个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心情？明明是祷告过了，很舒服很平稳的，结果又遇到这样的场景。今天如果是你的话，你之前祷告蒙应允了，你很开心，结果一不小心你又遇到一个困难，你会不会说，哎呀，神离开我了，神的恩典不在了？你会不会信心软弱？大卫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其实也是非常的动摇的。他是怎么去形容那些看见他又抓住他的人呢？56篇是这样说的，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他们终日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那些逞骄傲的人攻击我的人甚多。你可以想象大卫呢，他虽然是立马被抓住了，但是他大概不是那么巧啊，一进城门立马就认出来大卫，快快的把他带到亚基王那里。大卫绝对不会大摇大摆的进到非利士人的境界，他应当是稍微化妆，而且他可能非常的低调，是不是？但是他可能在那个地方碰到了一些事情啊，别人跟他胡搅蛮缠，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人完全不公义，并不是信主的一群人群，是不是？并不是耶和华的子民，在胡搅蛮缠之间，大卫就被欺压，他们就定大卫的罪。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在圣经里面写了一段话，其实很有意思，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就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要害我的命。大卫原来是要去躲避的，结果因为一些事情他被别人反而给抓出来了。今天我们会不会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你会发现无论怎么样你说什么，别人都会定你的罪，去找你的不对，是不是？大卫可能一开始还辩驳啊，但他后来就不辩驳了。当他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的内心怎么样？他说他惧怕， 他说他这样的一个眼泪啊，求神把他的眼泪装在皮带里面，对不对？他经历着被吞被惧怕，他一个眼泪流出来的光景。弟兄姊妹，你今天我们今天千万不要以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好像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好像是什么都不会经历到的，好像是神把他一切的重担从他身上挪走的，不是的，对不对？大卫依然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但是你说大卫怎么办呢？他就这样哭泣下去吗？他就这样沉沦下去吗？他就这样去没有信心下去吗？不是的，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再一次来求告神。大卫说，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依靠你，我向你呼求的时候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大卫依然向神呼求，他依然依靠神。当他在这样去没有办法之中仍然去依靠神、投靠神、呼求神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竟然生出另外一种这样的一个心态出来。但是诗篇56篇里面说，当我惧怕的时候他就不害怕了，我倚靠神我必不惧怕。他甚至说，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倚靠神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是不是？所以大卫反而开始去大胆起来了，他不去害怕了。弟兄姊妹，我们要说，这绝对不是大卫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也不是大卫随随便便放手一搏，而是他真实的他把他的信心放在了神里面，他的信心越发的坚定，他知道神会为他去做事的，是不是？因为他说了，因为你曾经救我脱离死亡，然后你现在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再跌倒吗？他相信神一定会再次救他的。所以他后来反正非利士人也不听他的话，他说什么都被定罪，他就干脆装疯卖傻，干脆就出去了。当他从雅基那里逃出来的时候，大卫在这个时候又做了一篇诗，这就记载了诗篇，记载在诗篇第34篇里面。大卫这个时候的心啊，他再一次被救的时候，他心格外的平稳，他知道他在诗篇34篇里面说什么，耶和华是在敬畏他的人赐为安营搭救他们的神。他知道耶和华，他知道敬畏耶和华的人一无所缺，他确信耶和华的眼目必看顾一人，他知道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他甚至宣告说耶和华必拯救他仆人的灵魂。我相信如果是耶稣基督的话，这段时间也是照着这个经文的应许，是不是？虽然他埋葬在坟墓里面，但是耶和华必拯救他仆人的灵魂，这是大卫这个时候他尝过这一切滋味的时候他的宣告。当他去经历了这些的时候，他甚至反过来，当他回过头来去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加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他要去呼吁那些年轻人，小子们，我要把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给你们。为什么？你们要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告弟兄姊妹说，我们要来投靠神，我们要来信靠神，神必帮助我们。当然有一个大前提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是站在义人那里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一定要站在义人的恩典之下。你不要站在那个罪人的座位，你不要站在罪人的道路上，你不要站在亵慢人的那个座位上，那神还会帮助你吗？那神必不帮助你的，是不是？大卫在诗篇里面说了，恶人必因恶人而死，这是他的报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分享他的经验，去跟别人去说了，你们要敬畏耶和华。在诗篇34篇他对别人说要远离罪恶，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即便是这样，大卫的内心好像已经很有信心了，好像已经很坚固了，但是请问神对他的这个熬炼结束了吗？没有，神还是没有把他从那个苦难里面立马拿出来，对不对？所以大卫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外邦人也待不下去，我干脆就逃到我自己本家的旷野里面去，毕竟是为了本家嘛，你们还会害我吗？大卫这个时候就逃到旷野里面去，逃到那个洞里面去。这个时候他暂得安息，但是真的安息的吗？又没有。这个时候圣经里面发生了另外一篇事情，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扫罗其实一直以来从来没有停止对大卫的追杀，所以这个时候以东人多益去向扫罗报告，扫罗就开始去追杀大卫。到了挪伯祭司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把耶和华的祭司85个耶和华的祭司全部杀掉了。以色列人都不敢做这件事情，他们不敢下手害耶和华祭司，扫罗就命那个外邦人以东人多益去杀了耶和华的祭司。这件事情竟然发生了，太令人震惊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对神的儿女来说最大的伤害是什么吗？ 他绝对不是外在的刀剑和逼迫，而是他发现，他开始发现在神的家里面也有这样杀人流血的事情，是不是？这不是寒心，更是震惊啊。所以大卫这个时候，他在诗篇第142篇，他在洞里面他做训诲诗，他是怎么去描绘他这个时候的他的内心呢？他说，我发声，我哀告耶和华，我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呐。弟兄姊妹，大卫这个时候他的灵在里面发昏呐，他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被杀就算了，连耶和华的祭司也被杀，他明明是一个信靠神的人，而这一群人他甚至敢去杀耶和华祭司，这其实明明就是在与神为敌。大卫扫罗怎么会做到这样的地步呢？所以大卫非常的诧异。但是这个时候你说神还会给大卫什么样的安慰呢？弟兄姊妹，在诗篇142篇最后，大卫说，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对应的撒母耳记上22篇里面，大卫身边开始出现一个事情，就是大卫开始不是孤独的了，他一开始是一个人逃出去的，但是逃着逃着，在撒母耳记上22章发生什么事呢？会不断的有人来跟从大卫，这些人不是聪明的，不是智慧的，不是大能的，圣经上形容这一群人是窘迫的，欠债的，心里面苦恼的，是更加软弱的人来跟随大卫，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猜一猜为什么这一群人会来跟随大卫呢？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卫比他们更加的窘迫，更加的苦恼，是不是？而且最关键的是，大卫不仅是把大卫比他们更加的苦恼窘迫，而是大卫在这苦恼窘迫的里面，他学会投靠神，他可以依靠神能够来带来安慰，他可以去安慰那些窘迫的人，欠债的人，困苦的人。那我们今天来信耶稣基督不也是这样吗？因为耶稣基督能够安慰我们，他虽然是神，但是他没有高坐在宝座上，他身在茅槽里面，他虽然是君王，他都没有享受什么扫罗那种君王荣耀的待遇，他甚至谦谦卑卑的死在十字架上，你说这样的王体不体贴我们，安不安慰我们？所以大卫到了后来，就很多跟随他的人来环绕在大卫周围。